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甘冽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在昨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讲到了静心修缘就是说我们通过简单的化缘的这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心态以此呢来达到气定神闲、心平气和的修身状态。我也相信昨天节目播出之后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自己在家里呢都学着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化缘呢这个动作它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可以用手画， 也可以用脚画啊，用木棍画，用笔画啊，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都可以画。因为这个动作呀，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画圆的发心，那才是静心修圆的要领啊。所以说我们在画圆之前一定要先让心静下来，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画圆上。此时此刻呀，你在心中默默地画着你想象的那个圆圈的样子，慢慢地画，心有所想，手随心动。那么随着对画圆的专注，这就会让自己的内心呢得到安定，内心安定了，气息也就逐渐的平缓了，这叫气定神闲，心平气和。其实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里啊，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磨难，那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一种历练。古语有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生而为人，想要成事儿呢，那一定是要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很多的历练的啊。你包括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像学习压力，是吧？你看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啊，上课的时候课堂上要学不会，回家就得继续补习，是吧？课堂上学会的，回家以后呢还得学习更新的，以至于我们说孩子们的童年本身呢应该是享受无忧无虑的童真的这个快乐的时光，结果全都专注到学习上了啊，这就是现在的学习压力。那么我们说除了学习压力之外呢，那就是工作压力了吧。我想更多的这个都是说给年轻人听的，是吧？每天呢需要不停的工作，可能才能够满足家人的日常的开销。工作稍微不努力呀，那我们就害怕收入减少了，甚至说会断了经济的来源啊，这就是工作压力。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压力呀？就医压力呀，养老压力呀。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历练。但是这种历练呢，它是外界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可是非常的玄妙，它直接带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说这些压力啊，像学习压力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等等吧，如果这些压力是外界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早些年吧啊，物资匮乏，是吧？你不努力工作，粮食就不够吃啊，衣服就不够穿呐。所以说我们大家啊都在努力的为祖国的发展建树挥汗如雨。那我一说这个呀，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那都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对吧？哎，这个呢它就叫是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得接着，这就是大千世界对我们的历练，对我们的考验呢。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那比如说我能吃饱，但是我想吃得更好更丰盛，我有衣服穿，但我想穿名牌儿啊，我想穿更贵的衣服，要显示我们身份地位的。那身边张三李四都买车了，那我没钱，那我借钱也要买呀，等等吧。如果是因为这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啊，我们说那可不叫历练了，那叫病，因欲望而产生的病。 也是贪嗔痴的贪呢、啊。对于别人描述的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好高骛远的生活生了贪爱之心，非得到不可。否则呢，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就迷失自我了。这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特别想买一双就山南美朵穿的那个红色的皮靴啊，这老听众都知道是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双鞋呀，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鞋，那已经到了不买不行的地步了。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如果说山南美朵啊，她穿那双皮靴的时候，她没有得到所有同学的夸赞，那我还会喜欢那双红色皮靴吗？所以说，我买那双红色皮靴，那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而是因为其他人喜欢，我想得到他人的夸赞呢。是因为这种虚荣，它使我迷失自我，生了贪念了。大家能理解我刚才说这段话的意思吧？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你看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心不静，想要得到的就太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失去的呢就会越多，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想得得不到，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心生烦恼了。想守的守不住，那就会让我们恼怒发脾气，不理智啊。因为这种从我们内心生出来的这种烦恼啊，生出的这种怨恨，它就搅乱了我们的心神，进而呢就损坏了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就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啊。所以说一切的压力、困苦、疾病，所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不好的事儿，那都是从我们内心衍生出来的。因此你看哈，我们说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些养生大师，还有呢有信仰的修身养性的这些长寿老人，他无论教大家说饮食上啊、作息上啊、运动上啊啊，都要进行很多的注意，都要进行很多的改进，但是最终呢，大家一定会落到什么上啊？落到心理上、心情上、心态上，落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人生一切的苦乐是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要实现健康长寿，最根本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静心修缘。也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礼记·中庸》，这里边就写到了，心平能御三千疾。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心只要平静了，所有烦恼、所有苦闷啊，它不再搅乱我们的心神了，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能达到健康无疾的状态了，自然就能治愈很多的疾病了。所以说心态到什么时候它都是最重要的呀。随着我这些年啊，我自己所经历的、所发生的、所感悟的，那么我在这句话的后面呢，我又给加上了三句啊，叫什么呢？叫心静可通万事理，原是南柯一梦醒，心和大千了无痕。心如果说能够沉静下来啊，遇到任何事情不急不躁，慢慢的思考，劝解自己，那么最终所有的难题啊，所有解不开的这些心结儿， 那都能想通了，解开了。我们说人生啊，不过就是一场梦，无论是好梦噩梦，一旦醒了以后，那都记不住梦里发生什么了。你说一个人他会跟梦里发生的事儿要较真儿要纠结吗？是吧？就像当年啊，我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之后呢，我一度就把自己啊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边了，百思不得其解呀、啊，我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了。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一个弱女子，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大包小裹啊！你说我背着传呼机，我去挤绿皮火车，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我一没买房买车炫耀，是吧？我没炫耀过自己的财富。二呢，我没大吃大喝，我没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呀。我把我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了翻盖山南敬老院，用在了帮助孤寡老人身上了。那么就剩下30万，我要留着做本钱，我想再赚点钱要跟建军结婚呢。结果呢就被他一股脑全骗走了。大家别忘了，那是在1999年啊，30万在当年来说，那对于许多人那可是几辈子那都赚不到的钱呢、啊。一下子全没了啊！就这种打击，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多少人能承受得了。反正当时的我呀，精神是真垮掉了，真的整整在出租屋里啊，我就想了7天。那么可以说前几天除了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恨他，恨刘总，当然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傻没心眼儿，恨刘总恶，甚至说我在心里啊，我在心里面我都诅咒他。等过了3天以后呢，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说刘总他为什么骗我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是一起做传呼机生意的，这些所有的人里面就我一个女人那是没结婚的了，也就我手里面呢正正好好啊，我就有30万。换而言之，他只能是从我手里边把这30万轻轻松松骗走。最主要的是呢，他骗我这30万呢，他是为了给儿子看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是从小奶奶就给我讲的，说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骗了也就骗了，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也算给我自己积福报了。你看，这不就是心静可通万事理吗？啊，这就是我给自己啊，我关在出租屋里我7天的时间悟出的道理啊。前3天除了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心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等到4天、5天、6天，越往后啊，心就越平静。心平静之后呢，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念呐、啊，哎，这个时候啊，就从心底浮现出来了。然后随着善念的那个缘儿，它在心里面越化越大，越化越圆满。那么我自己呢，就从仇恨当中就走出来了。当然呢，这里面啊必须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之下才能想得通呢。如果说当时再有一个人陪我，我这心呢那是断断静不下来的。因为多这个人他肯定他得劝你啊，是吧？哎，他越劝你，你的心就越不静，心越不静，烦恼仇恨就越多，你心底的那个善缘那就化得不圆满。啊，大家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哈、啊。如果说啊你的心啊在这种不静的状态下，或者说你现在正处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极其愤恨的心情下啊，无论说你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圈，还是说你用笔 咱们用笔在纸上画圆圈，你这个圆儿肯定画的不规则，画的不圆满啊，这就是个很奇妙的事儿啊。所以啊，心平能御三千疾，心静可通万事理，心浮可染三千愁，心和可容万里尘。静生智，定生慧，静定之中生智慧。其实这些话呀，他也是告诉我们，人只有在心静如水，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啊，我们才能看透，才能想通很多事情，很多的道理。同时呢，它会让你的头脑充满智慧。心平则气稳啊，是可以稳定情绪的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疾苦，保障健康的。咱们民间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心平气和活到老，没心没肺过百岁，对吧？所以呢，我叫大家的静心修缘，大家完全可以在遇到烦恼啊，在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试着练一练啊，做一做，心有所想，手随心动啊，现在我们的掌心画圆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吧啊，都是中老年人，所以说像什么治国平天下呀，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就要学会从新开始，从新修身，从新开始练习我们人生暮年的这个缘儿啊。我们大家呀，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个缘儿画圆满了，修圆满了。其实自从乐龄芳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呀，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拨打栏目的电话啊，还是说在全国各地啊和大家在见面会上，很多朋友总是问我说，小儿啊啊，你从小呢就有和别人不同的出身成长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可是为什么你还能如此的乐观呢？啊，每天都能乐乐呵呵快乐的生活着，即使别人把你诬陷了欺骗了，你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心态继续你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会画圆啊。而且这个呢，是从小的时候奶奶就教给我的啊，奶奶教我说，我在烦躁的时候啊，恼怒的时候啊，感觉上苍对自己不公平的时候，就从新开始默默画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奶奶说，如果你带着烦恼，你带着恼怒去画这个圆儿，那一定是不规则的，不规则那就会有棱角，有棱角呢，那就会攻击别人，伤害别人，当然也更容易伤害到自己了。所以从小奶奶就总跟我讲，你看呢，任何人都一样，当他心里这个愤怒啊、憎恨或者是怨气，他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爆发了，那么头脑就会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是酿出大祸。你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说这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么如果这俩人啊，他都在愤怒的这种状态之下，那很容易那就从一个口角相争就可能升之为肢体相斗了，是吧？凡是通过武力解决的问题，那一定是双方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呀。你打了别人，伤了别人，难道你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是不是也伤害到自己了呀？哎，这就是我总说的，自己身体的这个小圆要是画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所犯下的错，那就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啊。说到底啊，就是自己这个圆没画好。你看那个时候啊，我刚上学，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 关于我的身世，在整个的西藏山南的泽当镇，那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啊！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知道。咱们说小孩讲话呀，童言无忌。刚上学那会儿啊，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就总叫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妈，奶奶还是个瞎老太太，所以说就欺负你，也没人给你撑腰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啊真的就非常自卑，我不敢跟奶奶说，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啊，那万一这事儿闹大了，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啊，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啊，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奶奶每天呢都让我化缘。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化缘，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化缘，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化缘。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化缘。最开始奶奶叫我化缘的时候啊，我不理解化缘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啊，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呢？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那么只要你在心里面一直想着我尽快的啊，把我这个圆圈画圆满，没有缺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别人想攻击你的时候，想伤害你的时候，都无从下手了。说实话呀，当时我听奶奶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时候小嘛，我只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哎，我感觉有一定道理呀。所以说从那以后呢，不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儿啊，悲伤的事儿啊，或者是就让我愤怒的这些事儿，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的就画这个圆圈，同时呢手随心动啊，在我的手掌也不停的画圆圈，把这些让我悲伤的让我愤怒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儿啊，全都挡在圆圈之外了。还别说，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这种方法我已经习惯了，坚持了啊，我越来越发现真是很管用啊，很奇妙。到现在啊，我再想起来小时候奶奶教我画圆圈的意义，那我是完全悟到了。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判断去解决问题了，切不可出格越界呀。现在想想奶奶这些话，那真是包含了人生哲理呀。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任何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吧，我们更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人对我们这个人生能做出的任何的评价，因为所有别人对我们说出的话啊，咱说无论是好话坏话，是赞扬是诋毁，那么都是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 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人和人，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要发的脾气要给控制住，把内心的那团怒火通过从心里自己画圆儿，就把它完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你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事儿说哈，是不是会让很多人很头疼啊？你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有些老爹老妈照顾过小孙子小孙女的啊，就跟我们工作人员抱怨，这孩子啊太不听话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现身说法的教啊？你都没有教过孩子这些道理，你还想让他明白这些道理，这叫什么呀？这叫养不教，父之过。那结果不就是恼上加恼，你恼他也恼，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有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要学习丰富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啊等等，就这些传统文化。因为我奶奶呢，她在民国时期就是国文老师，解放以后呢，又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继续的教国文，所以说我就近水楼台了。这是修身。那么修身的第一项啊，要从外向内修啊，接受外面的知识，接受外面的这些文化，要来丰富自己。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化缘儿。化缘儿就是从内向外修了，由心而发，形神兼备，化我们人生的这个缘儿。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儿啊，修身的这个缘儿，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画圆了。哎，别人我们管控不了，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别人对我们说出的任何话，我们可以选择听到，也可以选择听不到啊。这就叫静心修缘的第一境界，择于耳闻。那什么叫择于耳闻呢？那就是选择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愿意接受的，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些言语，哎，接纳它。说简单点啊，那就是专听好听的听，不好听的、容易影响我心情的话不听。你说了我就当没听见，你都说出让我生气的话了，我还需要在乎你的感受吗？对不对呀？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治国平天下， 那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是吧？那么齐家呢？那现在多半啊，我们都是儿女和老人分开住的，所以说对老年人的齐家，那无外乎呢，那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吧，对吧？那你说这老伴儿啊，他跟你都过了大半辈子了，这个人啊，他是唠叨啊，勤快呀，爱干净啊，还是个大老闷，没话，邋遢，你习惯不习惯？这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也该习惯了，对吧？要知道啊，这还是有家可齐的老两口。那有的孤寡老人一个人独居的，那到了人生暮年，就只剩下修身了。无论好坏呀，无论是爱干净还是邋里邋遢，那全是一个人的事儿了。那到那个时候，出门家里没有人，回家呢，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床铺，一个人睡，你想发火都没人招惹了，孤独会把我们的内心给包裹住了。所以这个时候，静心修缘，那就要上升到第二个境界了，择意而悦。什么叫择意而悦呀？啊，那就是说我们一边用心的，由心而发的啊，我们在掌心画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呀？找寻让自己曾经快乐的事儿，要学会自找有乐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了，但是说对于年轻的时候，对于曾经的芳华绝代，那就张嘴就来，记忆犹新，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自始至终它都是刻意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快乐的这些美好时光。只不过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接收信息越来越多了，就把这些年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么能够把这些美好记忆提取出来的方法，那就是静心修缘。所以说之前没练过这个方法的人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先从自己的手掌心开始画圆啊，由心而发，手随心动，你画着画着，你的心就静下来了。当你心静下来之后，所有的烦恼、焦躁、愤怒，这些情绪都慢慢的就消退了。然后再继续画，慢慢的呢，啊，你就会忘了，啊，你自己的手还在画圆呢。等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子啊，那就像放电影一样，根据你心中所想，记忆就会把你带到当年的那个场景里。到那个时候啊，孤独、寂寞、痛苦那就不存在了。当然呢，我现在教大家呀，现在掌心画圆儿啊，我们就先修习第一步，择于耳闻，忘却烦恼，戒掉焦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我们就先改变我们自己吧，把自己从被人嘲笑、欺辱、抱怨甚至是咒骂的这个环境当中先脱离出来，由心而发，慢慢的化，慢慢的把心底的善、心底的爱还有包容都化出来，让他们冲刺在我们所画的、所修的这个圆儿里面，把我们这一生没有用心画的这些不圆满的地方给它填满了，逐渐的让我们认为不完美的、有棱角的人生，在我们静下心重新开始画圆的时候，把它画的圆满了。可以说 我自己就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在奶奶的授意之下，在被人怀疑、被人嘲笑、在自己愤怒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修习的静心修缘。等到后来呀，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当我再到学校，我再听到同学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就很自主的就把那些影响我心情的话全屏蔽掉了，不争不抢不反击。慢慢的，其他同学就不嘲笑我了，直到后来内心宁静了，就关乎他们嘲笑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通了。其实他们嘲笑我本身呢，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带去快乐的，就是说他们在嘲笑我的时候把我给激怒了啊，他们看着我怒发冲冠又拿他们没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快乐啊，感受到有成就感了。但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他们反而觉得无趣了，所以说就不再理会我了。那这个事儿它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自然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再嘲笑我和我奶奶了。因为我们会画心中的圆儿，我们就在圆儿的中央，我们自己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哎，你看咱们还拿生活当中两个人吵架的事儿说啊，说话气你的人本身他也很生气是吧，那么他缓解自己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你激怒之后，看到你跟他一样生气了，他心里才舒服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暴跳如雷、砸锅摔碗，对方一直是气定神闲、笑脸相迎，那个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更加愤怒啊？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都把手给拍疼了，结果拍木头上了，拍石头上了，你说疼不疼啊？要不白话诗《莫生气》里面啊是这么写的，他人气我，我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谁生气谁的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对吧？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生气啊？怎么才能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静心修缘啊，画好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就可以了。我们先是有形的画，再到无形的画啊，不能再讲了，再讲啊就讲多了。那咱们大家呢，还是先学有形的画圆。第一步啊，还是先在自己的掌心画。我记得上次见面会啊，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呢，您就可以跟着喜儿，跟着乐龄芳华的孙女儿，先在自己的掌心画圆。等到您108岁的时候，我们就画心中无形的圆儿啊。你看我平措爷爷1910年生人，那比我奶奶还大两岁呢，咱们算一下他今年多大岁数了。那之前啊，那是得过严重的老年痴呆的，身体多个器官都严重的萎缩老化了。当然呢，后来是借了我和曹伟宁的光啊，身体慢慢的康复了，人家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吃饭、睡觉、祈福、化缘，110多岁了。每次他给我打电话啊，都能给我讲述一个全新的，就是在我童年发生的事儿。有些我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呀，每天通过化缘，不断的从自己的心底，从记忆的深处去找寻从前让他快乐的时光，他找到了，他长寿了。就是说老年人活在什么时代呀，并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能够记住多少曾经让自己这些快乐的事儿，把这些曾经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要移下到当下的生活当中， 让自己的人老，但是心不老。即便身在暮年，但心在芳华呀。这就是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的真意所在。当我们开始修习静心修缘之后，从心里开始化缘，由心而生，手随心动。心里的缘化好了，心态就好了。好心态决定着好心情，好心情呢决定着好面相，好面相决定着好身体。好身体成就什么呀？好身体成就好命运。一个小圆儿叠加一个小圆儿，多个小圆儿就圆满一个大圆儿。这就是功德圆满，善缘人生。要说善呢，咱们说每个人出生那都是纯阳之体，存善之躯。人之初性本善啊，都已经说明这一切了。但是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也阐述了说人生在世，世事无常。那谁能保证每一天心里都能充满阳光和温暖呢？谁能一直保证圆满呢？那么我们经历的所有人所有事儿，有的会让我们开心喜悦，开心喜悦的时候那就是圆满了。当然有的时候啊，它是让我们生气愤怒的事儿。那么这些生气愤怒的事儿就会让我们这个圆儿不规则，变形了，缺口了，出了圈了。当我们修身的这个圆变形了，那就说明我们心里的欲望啊怎么样啊，就已经超出自己能力了啊。这就好比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啊，每天他就想着我怎么能让自己跑起来呀，跑不好还在抱怨说上苍对自己不公平啊，上苍不让自己跑。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还不会走呢，是吧？这不就是内心的欲望大于自己的能力了吗？最后就导致自己心生怨念，修身的缘儿就变形了。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贪毒啊。另外还有一种啊，什么呢？就是自己因为能力有限，自暴自弃，整日的闲散游荡，自甘堕落。用咱们现在时髦流行的话讲，叫躺平了，放弃人生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修身的这个缘出现缺口了。你自己都停止化缘了，你说你这个缘能没有缺口吗？对吧？别管圆不圆满，你自己不能放弃自己啊。一次画不好就两次呗，两次画不好就三次呗，反复画反复画呢，这个缺口自然就能弥补上了。在当下的这个尘世，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放弃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给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啊，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跟我们讲述说，我没退休之前呐，那是门庭若市，那每天迎来送往的人特别多。但是你前脚一退休，后脚那些人都没了，这就是现实，对吧？你能因为这个烦恼吗？那你要因为这个烦恼，你就犯了痴毒了，那不就是不明是非，善恶不分了吗？对吧？所以说呀，哎，身处逆境自暴自弃的这些人就容易心生恨意啊，容易发脾气，容易意气用事，甚至啊做出不理智的事儿。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缠身的嗔毒。那刚刚我们说了，贪毒太大，容易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出格的事儿。同样啊，嗔毒如果过大呢，恨意太深，他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儿。 那么这个出格代表什么呢？啊，就是说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了，画出圈了，对吧？所以我们总讲愤恨愤怒，那就像老虎一样啊，积攒愤恨，积攒愤怒，积攒抱怨啊，你把这些所有的情绪都攒着，那就如同养虎为患。这老虎你养大了，那就跳出你规范的范围了，跳出你修身的这个圈了，出格伤人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很好的静心修缘啊，所以说就有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有这个说法了，对吧？人生有许多的悲剧啊，包括犯罪，那不都是由于不冷静，没有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好静心修缘。心不静则不明事理，心不定则智力低下呀。所以静心修缘没修好，我们自己呢就没有办法画好自己的圆儿，那人就容易不理智，最后就犯错了，甚至是犯罪了啊！这就是由于愤怒生气，自己没有把圆这个口给封住，出了圈就惹了祸了。所以说礼仪修养更加强调啊，不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事儿，因为在这个时候做出的事儿，那都是不理智的，不理智自然就不会有好结果。想说当年呢，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有一位老人叫翟振生，那么这位老人呢也是汉族人，这个老人他从住进敬老院就很孤僻啊，从来不和人交流。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啊，就把饭端屋子里面去吃。在他的眼里，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那你比如说，他看到我荡秋千，他就说：“小心绳子断了，把我甩出去。”听到其他人转圈祈福的时候，他就说：“闲的没事儿，就知道做这些没用的东西。”看到奶奶是个盲人呢，他还对奶奶说：“说你一个瞎老婆子，哪有能力养活一个孩子啊？而且一个女娃子还供他上学，这是敬老院，不是孤儿院，一帮不知好歹的老家伙，净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说的是汉语啊，就我奶奶还有央金姑姑能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啊，只知道他爱唠叨，但是他说的是啥呀，别人也听不明白。不过大概呢也能猜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反正从他来了之后，我就很怕他啊，要是不上学的时候呢，我就躲着他啊，生怕他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影响我心情啊。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躲着他，只有奶奶跟我说，其实翟爷爷一定是心里有苦没人倾诉，掉进自己的苦水里啊出不来了。在他的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产生了怨气嗔恨，就是因为心里有恨，所以说眼里看到的那都是恨，嘴上说的都是妄言，都是不好的话。其实他所有的怨气啊，那都不是对别人发的，那都是对自己，对他自己前半生所经历的不公，心里产生的怨气，生出的恨，说出的抱怨。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在没有捡到我之前，也跟翟爷爷一样，只是呢，奶奶眼睛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心不烦，因为心不烦，所以口不言啊，反而就因为这个积了口德了，没有说出伤人的话，坏了自己的德行。再加上后来呢，奶奶每天就在屋子里做静心修缘，通过在自己掌心画圆儿，逐渐的就让自己心情平静了很多。直到最后呢，就捡到我了，奶奶就有了新的快乐了。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奶奶总是就让我陪着她去翟爷爷的屋里，就跟他聊聊天啊，也讲过静心修缘，就是在手掌心画圆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啊，翟爷爷根本不接受，很多时候啊，那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最后我们娘俩呀、啊，也都让翟爷爷给我们赶出来了。后来过了没有一年，翟爷爷就过世了。直到他过世之后啊，我们才从杨金姑姑那儿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只不过他平反的时间比较晚啊，是1978年了才平反。那么平反之后他回到原籍，发现老伴儿也改嫁了，孩子也不认识他了，所以说他就带着粮食关系呢又回到了西藏。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没有办法做手术，最后就没办法了啊，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忘初心，有很多信念坚定的人挺过了那一段痛苦的岁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所以说人生在世啊，根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人在顺时不张扬，在逆境不气馁，大喜不过便不会乐极生悲，大苦能受便必会苦尽甘来呀。如果说能够在老翟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休息静心修缘的话，他的一生绝不会这么早就结束啊。同样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就不会在孤独怨恨当中度过了。后来奶奶也常跟我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这颗帮助人的初心啊，千万不要受到任何事物的影响，他接不接受呢，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帮不帮助啊，是我们的事儿。就像翟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但是我们呢因为翟爷爷拒绝就改变了初心，最后让一个苦命的灵魂没有得到救赎，让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经历吧啊，就让我以后我在开办乐灵芳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啊，只要我了解到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决定我要帮助他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和爱必须要进行到底。无论是生活物质上的帮助，还是说心理的帮助，包括健康上的帮助，包括现在我教大家的静心修缘，让我们大家呢通过简单的啊，以掌心画圆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由心而发，手随心动，把我们那些深藏的善缘画出来，从我们的掌心慢慢的由心所想扩散到我们全身，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